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葡萄酒商 Helen 徐在他亚拉河谷庄园的阳台上眺望着自己的葡萄园，放眼望去，七万株葡萄绿意盎然，一颗颗葡萄长得十分饱满，即将丰收。
We just had a bunch of counting, and it turned up about.
我们计算了下，大约可以收获150吨葡萄，这非常好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很幸运，一切都很完美。我们要做的是持续关注天气情况，看看接下来10天一直到2月中旬的天气如何。海伦和乔伊庄园规模庞大，配有酒庄、餐厅和客房。这是出生在中国的化学家徐女士努力了15年的结果。不过，要建立这样一个葡萄酒生意，并非易事，也不便宜。
Tens of millions a year。
是的，数千万澳元。乔伊和我把所有的一切，甚至每一块钱都投了进来。我们希望生意更好，因为我们1年前才开始经营。徐女士是澳大利亚6000名葡萄种植者之一，和许多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种植者一样，她也感受到了中国严厉的葡萄酒进口关税措施带来的痛苦。中国的这一政策导致澳大利亚的年度葡萄酒出口销售额从1.2亿澳元骤降到几乎为零。
100% stopped because we have
生意往来完全停止了，因为我们在中国有小生意，所以很幸运我们在那里有一点库存，这就是我们应对的方式。然而经过几年的艰难岁月，一切都在改变。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1月29日发布的葡萄酒出口报告显示，在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前，澳大利亚葡萄酒对中国的出口再次回升。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市场调研经理贝利解释道
：“The November figures were just under $100 million, and in December it was
11月份的数字略低于1亿澳元，12月份的数字接近1.5亿澳元。因此，12月份肯定是有所增长的。所以，过去几个月的增长可能与中国的节日有关。这让澳大利亚2000家葡萄酒生产商松了一口气。”自中国取消针对澳洲葡萄酒进口征收的高额关税之后的9个月内，也就是2024年4月到12月期间，有8300万升价值9.02亿澳元的葡萄酒销往中国大陆。在截至2024年12月的12个月里，澳洲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几乎占了对全球葡萄酒出口额的一半，增长了34%，达到2.5亿澳元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中国去年12月取消了对澳洲龙虾的禁令之后，澳洲对中国的龙虾出口超过了50万吨。龙虾出口商 Seafood Victoria 负责人 Oscar 正解释说，这对盐龙虾渔民来说也是个利好消息。
Lunar year is always about family gatherings.
农历新年总是家庭聚会的开心时刻，显然龙虾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之一，所以每个人都想在宴会上吃到最好的食物。即便如此， 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麦克莱恩表示，近年来中国市场发生着变化。
Some really fantastic wines being made in China, and Chinese consumers are starting to discover those wines.
中国生产了一些非常棒的葡萄酒，中国消费者也开始注意到这些葡萄酒。实际上，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所做的，他们做了宣传，希望人们喝当地的葡萄酒。当然，中国经济的变化也对葡萄酒有所影响，人们可能比几年前更加关注自己的腰包。葡萄酒是一种奢侈品，而且需求仍然强劲，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，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。至于未来的市场如何，我们还需要等一段时间再看。对于像徐女士这样的葡萄酒生产商来说，等待是艰难的且代价高昂的，而且中国的葡萄酒进口禁令并不是近年来唯一的挑战。徐女士的葡萄受到一种名为根瘤蚜的害虫的影响，这种害虫会影响全世界的葡萄树。
That's a huge disaster for this region.
这对这个地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，损失惨重。我认为对于葡萄酒行业来说，现在不是好时机，很多人需要做出决定，是继续前进还是放弃。 到目前为止，徐女士已经花了约500万澳元重新种植50000株葡萄藤，而且回报缓慢。此外，经济危机增加了运营成本，并影响了旅游业。我们仍在努力克服困难，尽管我们没有盈利，但餐厅还是有一点利润贡献。毕竟现在服务行业情况不是很好。尽管如此，中国游客仍会来澳洲旅行，他们喜欢参观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过程，并品尝葡萄。其中，零售业工人 Ace 就带着他的父亲从中国来到澳洲度假。
This is the first time he coming to Australia, so I just.
我爸爸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，所以我带他去看了看这个美丽的国家。与我们家乡生产的葡萄酒相比，这里的真是太棒了。徐女士于2009年移民来到澳洲，她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生在中国东部地区。为了达到政府的产量要求，她的家人种植水稻，年轻的她也不得不长时间在田里劳作。
It was at 5 a.m. when it was still dark. The man.
从早上5点开始，天还黑着。男的起床插秧，我也跟着到田里插秧。插完秧，我感觉整个人快散架了。那时，我父母唯一的梦想就是希望我有一天不需要在田里这么辛苦的工作。徐女士最终离开了农村，去了中国一所大学学习化学，而这又意味着要挑战传统的性别观念。通常一个班有30个学生，但平均大约只有3到5个女孩，不平衡，真的非常不平衡。徐女士表现出色，后来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，但她从未忘记许多中国工人生活的艰辛。
One time, maybe every year, to have a meet.
他们也许每年只能吃一次肉，通常是在农历新年的时候，那是唯一的一次，也许是唯一的一天可以吃到肉。小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来到澳大利亚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是60年代、70年代的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。虽然化学和农业技术的结合帮着徐女士生产优质的葡萄酒，但她也希望澳洲葡萄酒的出口量继续上升。从整个中国的人口数量看，我觉得他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有兴趣。我坚信这个市场仍然很有潜力。美好的时光可能正在回归，但对于想要自己经营葡萄园的人来说，徐女士给了这样的建议。
The message I would send out is.
我的建议是，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，先做一些调查研究。第二，如果你进入了这个行业，请尽可能的有耐心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